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嘅八月十八号星期二，我系魏玲。我哋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嘅每日晚上十点钟播出嘅。
各位观众听众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噶，请记得揿下旁边嘅钟仔啦，订阅我哋啊！
黎文啊，我哋今日有四件大事值得高度关注嘅。第一咧就系川普突然咧缩减美韩军事演习啊。美国战略焦点正式转向中共。第二就是朱镕基追悼会出现诡异的一幕，胡锦涛就送花圈，温家宝就消失了。第三，川普亲口宣布现在跟伊朗没有任何的谈判安排。第四就是中共向离岸信托开刀了，潘石屹这些富豪恐怕要面临巨额追税。这些事背后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我们一起跟大家深入解一解一下。
好啊，先从美国呢边讲起先。美国总统川普16号宣布缩减美韩联军演习嘅规模噃，立即咧引起各界嘅瞩目。产经新闻首早指出啊，这个决定背后嘅逻辑咧，系美方认为威慑北韩嘅主要责任应该由南韩自己承担噃。而华府真正需要投入更多资源的战略方向正在度转向防范中共。
其实呢，这个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呢已经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表达过他的意见了。所以这一次呢并不是完全突然出现的政策方向。从川普个人的角度来看呢，他一直就很在意保护盟友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的。而美国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也是担心的，减速这个军事演习可能会削弱对北韩的威慑力。
不过呢，现在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战争部已经开始审查驻韩美军的结构和整个美韩同盟安排了。这个代表华府正在度重新思考啊，美军究竟应该将几多的军事资源放在朝鲜半岛，尤其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压力，威慑北韩的主要任务可能会逐步更多交给南韩自己承担的。
是啊，黎文。而且咧，川普在17号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咧，仲特别提到啊，南韩拒绝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提供合作。他当时就说，我们不可能保护每一个国家，尤其是不愿意帮助我们的国家。所以呢，外界自然会将这一番说话和美韩军事演习缩减放在一起来看。
不过这里要特别分清楚，川普本人已经解释过了，缩减美韩军事演习的主要原因呢并不是伊朗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16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不满，直接指演习费用非常贵，大部分的费用都由美国自己承担。
哦，所以呢，这个决定其实呢就是同时反映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川普确实在考虑美国自己承担的军事成本。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他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顾虑，同埋他希望促成另一次的美朝峰会，并且将这件事当成自己外交政绩的愿望。这
样产经新闻报道都指出了，减少美军在威慑北韩行动中的参与，其实是美方酝酿很久的政策了。换句话说呢，这个并不是因为最近某一件事情才突然形成的，而是川普第二任期内华府已经逐步酝酿的一个战略调整了。
咁真正令外界感到意外的呢，就是这一次宣布缩减演习规模的消息呢，就连一些美国政府官员都没有预料到。尤其是北韩近年来呢透过俄罗斯合作参与俄乌战争呢，已经累积了更多的实战经验。而这一次美韩军事演习原本呢就是要来应付朝鲜半岛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局势的。
所以啊，《华尔街日报》报道，多位美国军方的官员对减少演习表达了担忧了。 他们关注的就是一旦美军降低参与的程度，会不会令到北韩错误判断美韩同盟的决心，跟着呢会减弱原本的威胁效果。
不过另一方面呢，美国正在加强针对中共的战略部署，这个方向呢其实越来越清楚的了。美国今年在一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南韩有能力以常规部队承担威胁北韩的主要责任，而美国自己的角色就被描述为有限的。
这样负责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美国战争部副部长柯伯吉今年一月在首尔发表演讲时呢，就特别强调了威胁中共的重要性了，但成场演讲呢就只字未提北韩。这个信号其实相当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反映出华府正在重新排列印太地区战略的优先次序。
仲有一个细节很关键的，在去年九月驻韩美军宣布向南韩西部山脉空军基地部署 MQ-9 这个无人机。当时呢美方就解释说，这个部署是为了支持印太地区的情报监视和侦察。所以呢从这个安排来看，美军虽然可能减少部分针对北韩的直接军事参与，但是并不代表美国要退出南韩或者是退出印太的。
反而可以这样理解成是美国正在调整驻韩美军用途，将更多军事资源和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放到整个印太战略框架里面。也就是说，朝鲜半岛仍然重要的，但华府现在更加重视的是怎样应对中共军队不断增长的军事压力。
所以呢，这场美韩军事演习规模的调整呢，表面上看只是一次军事演习安排的变化，不过放到更大的战略背景来看呢，背后其实牵涉到美国军事资源重新的配置、美韩同盟责任重新的划分，以及华府将战略重心进一步地转向中共。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个消息值得高度关注了。咁我哋成日睇呢个新闻咧，好多人咧就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咁食到最后咧，台面咧就系一堆咁样瓶瓶罐罐啦，自己都搞唔清楚系补啲咩啦。咁健康5203高代谢补咧就唔同啦，富含12种天然草本同营养素，一次咧就照顾整体嘅代谢，唔系单一个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好不同，有人说精神变好了，有人说觉就睡得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感受自然都会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不止一个方面，而现在16樽装有85折，30樽装就有8折，啱啱系喺中秋节之前落单送俾你嘅亲朋好友，系唔错嘅节日礼物嚟噶。有需要朋友可以去健康520官方网站睇睇啦。咁我哋讲到第二件事咯，就系要讲到朱镕基追悼会出现嘅呢个诡异嘅一幕。咁旅居澳洲嘅前中共官员蒋望正喺之前12号嘅爆料中话，就曾经提到咧几位中共元老到底会唔会出席朱镕基呢个追悼会。佢当时就话胡锦涛出唔到嚟，因为身体嘅病情系严重噶，基本就唔可能再公开露面。至于温家宝呢，佢虽然想露面，不过最后能唔能够获得批准呢，仍然系未知数。
蒋望正当时还提到黄岐山，他就说虽然黄岐山的党羽接连被重判，不过黄岐山本人却没有事情，大概呢会孤独终老的，甚至可能一直处于半软禁状态直到去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引述所谓潜伏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消息员透露朱镕基的追悼会上 胡锦涛、温家宝两个人会送花圈。
不过问题呢就在这里了，你明胡锦涛因为身体原因呢没办法亲自送行啊。如果温家宝希望亲自到场的话呢，就必须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来请习近平来批示的。到底能不能够出席呢？当时说要看看三点的。第一，习近平是不是同意？第二，温家宝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第三呢，就温家宝的仔女是不是同意他到场？
结果到了18号，官方通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结果。中共中央新华社报道，朱镕基遗体18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人到场送别。
而在这份警方通报入面，胡锦涛呢就写成送花圈表示哀悼，也就是说呢，他虽然没有亲自到场，但是官方仍然有交代了他哀悼的方式。不过呢，温家宝呢通报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甚至连其他元老也没有出现在相关的表述入面。
所以蒋望正到了美国时间18号凌晨，亦在 X 上跟进评论就讲了，全中不给温家宝出现，温家宝不给朱镕基送行，不合情理。这句话其实正好点出了外界最大的疑问了，为什么胡锦涛可以透过送花圈表达哀悼，但是温家宝连这个象征性的动作都没有被官方提及呢？
阿波罗网的评论员黄笃然就分析说，他将时间线摆在这里的话，答案似乎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在8月17号，温家宝还站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江泽民的百年纪念大会，不过呢只是差了一日，8月18号朱镕基火化呢，他就在新华社通稿里面彻底地消失了。
而且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没有点名到场，而是连送花圈这种最低限度根本不需要本人公开露面的象征性哀悼都没有。黄都贤因此认为，健康并不是一个充分理由来的，因为温家宝前一日先刚刚公开活动，已经证明他身体最少容许这一种程度的公开场合了。
所以呢，在他的分析入面，这个不是单纯的时间巧合，而是精确到一日之内的政治调度。当然了，这类的政治解读现在是属于外界分析，不能够当成是已经获得官方证实的结论。不过呢，只是因为这些时间点这么接近，所以更加引起外界对温家宝缺席的原因的猜测。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魏玲啊，就是温家宝和朱镕基之间的关系了。1998年到2003年，温家宝是朱镕基内阁副总理，主管农业、金融和环保的，亦是朱镕基推动国企改革、金融整顿和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重要执行者来的。
而且呢，朱镕基公开将温家宝呢视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温家宝本人呢已经曾经很多次地表达对朱镕基的敬佩。所以呢，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私情关系和政治情谊，朱镕基去世，温家宝亲自出席送别，甚至到送一个花圈，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来的嘛。
是的。不过偏偏就是这种自然，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环境里面，反而可能成为最需要控制的东西的。黄都贤认为，中央宁愿完全不提温家宝，亦都不愿意被朱温传承这个画面出现在镜头前面。因为一旦这个画面出现，外界就可能将它放大到更大的政治脉络里面解读。
是啊，尤其是朱镕基去世本身已经在民间激起了一轮对改革年代的怀旧情绪嘛，官方亦都是加强对相关讨论的审查的。 在这种的背景之下，如果温家宝高调地现身的话，很容易被外界解读成为胡温系对现在路线的一种无声表态了。
所以按照这种分析，习近平采取处理方式就非常有意思了。胡锦涛可以送花圈，因为这个是一种象征性的可控的嘛，而且足够体面的安排。但是呢，温家宝就连名都不给他，等于呢，将所有可以给外界解读的空间都尽量压缩到最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亦都另外的想到前总理李克强、你问啊，李克强在卸任之后呢，只是7个月而已，就是2023年突然地离世。当时呢，就外界曾经出现大量的不同猜测，甚至到呢，有人将他的离世和习近平是不是能够容忍到不同政治路线联系一起。
当然呢，关于李克强的死因和相关政治猜测，冇可能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原因，所以唔会将坊间传言直接当成事实嘅。不过外界之所以不断比较，正系因为同一个政治体系里边，习近平嘅权力高度集中，而卸任领导人公开活动咧，政治影响力同埋历史定位都变得格外敏感啊。
是不是换句话说呢，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已经不只是温家宝到底去了有没有这件事呢，到底去了哪里呢，而是官方通告里面为什么连一个象征性的哀悼都没有留下呢？因为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元老的出现、缺席、送花圈，甚至官方通报里面的一个名字，都可能被外界视为是政治信号的。
讲到底，新华社这一份沉默的通稿暴露出来的未必只是温家宝个人的处境，而可能呢反映出习近平对改革派历史记忆本身的忌惮。真正令他敏感的未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这个人一旦出现了，就可能重新唤起一段集体记忆了。
而讲完北京这边的政治信号，我们会将视线转去中东。现在另一个非常关键的焦点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谈判的最新表态了。之前外界一直在关注美伊之间究竟有没有可能重新接触，甚至透过外交渠道寻找降温的空间。那为什么川普现在要特别强调没有谈判安排呢？这个到底代表外交大门暂时是关了，要是川普刻意地保留谈判空间，同时呢就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呢？而这个表态又会怎样影响跟着下来的美伊局势呢？咁我哋啱啱讲过啦，美国总统川普喺星期二啊，8月18号就表示，美国同伊朗咧而家冇任何嘅谈判，亦都冇任何嘅谈判安排。川普对伊朗嘅最新表态可以话系相当强硬。同一时间啊，佢仲强调啊，美军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仍然系全面实施嘅。呢个表态等于系直接否定而家存在正式美伊谈判嘅讲法。
川普当日呢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真相社交发文啦，公开话目前美伊接触的状况，他表示目前没有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亦都没有相关安排。同时他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然全面实施，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仍然运作。
咁而川普仲特别提到一个军事嘅细节，就系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系引爆咗。咁换句话讲咧，按照川普而家嘅讲法啊，美方认为咧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条件咧已经恢复到可以运作嘅状态啦。不过喺另一方面咧，外界睇到嘅航海运量咧就仍然系受到战事同埋安全风险影响。咁所以呢个讲法本身亦都成为美伊对峙中嘅另外一个焦点。
其实川普礼拜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了。他说伊朗希望同美国达成协议。不过问题是伊朗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而川普认为必要的条款。换句话说，现在最大问题并不是双方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意愿，而是对于一份怎样的协议才算可以接受，双方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而呢，川普再次强调啊，美伊谈判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咁佢直接话啦，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器，佢哋亦都唔会拥有核武器。咁呢个就好简单啦。咁补充话呢、这个，佢就话呢、这个好简单啦。佢哋唔能够发动核战争。咁所以咧，从川普而家嘅公开表态嚟睇咧，核武问题仍然系美国对伊朗政策最核心嘅、最唔能够退让嘅底线。
而当记者进一步问到啊，六月份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不是会在8月17日到期之后获得延长，川普的答案更加直接了，不会延长，亦就是说原本可能被视为下一阶段外交接触基础的安排，目前并没有得到川普政府延续。
这个就是令到整个局势更加值得关注的地方咯。因为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呢，如果双方这个连原本谅解安排都不能够延长的话，同时川普又公开地说现在没有谈判，也都没有谈判安排，那就代表华府现在更加倾向透过压力，而不是透过正式谈判去令到迫使伊朗作出让步了。
而这个压力不只是在外交上的，川普的女婿总统高级顾问贾里德富什立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去达成一项对美国来讲合理的协议。富什立本身又深度参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所以他这一番的讲法呢同样受到外界关注的。
是啊，富什立还表示呢，川普总统现在的重点就是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同时呢确保伊朗没有办法制造核武器，也就是说华府现在的政策逻辑相当清楚的，一方面用经济和海上压力增加伊朗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将核武能力作为最核心的谈判条件。
不过富什立同时留了一道门，他就说了，如果伊朗愿意确立双方一直在谈判的协议，并且放弃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这样川普总统显然亦都愿意达成一项对伊朗人民有利的协议的。这个代表美国并不是完全关闭外交大门，而是将伊朗放弃核武能力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说呢，现在最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川普一方面说现在没有谈判，也都没有谈判安排，另一方面呢富什立又说如果伊朗愿意接受核心条件的话呢，美国仍然愿意达成协议的。这样反映出华府现在的策略可能不是完全拒绝外交，而是拒绝在伊朗没有作出重大让步之前重新建立正式的谈判框架而已。
是啊，而霍尔木兹海峡就成为这个对峙当中最敏感的一个战略焦点。川普说海峡保持开放，美军海上封锁仍然全面实施。不过呢，伊朗方面对海峡控制权、制裁和美军行动仍然有自己的立场。这样意味着即使双方没有正式坐到谈判台前，海上经济和军事压力仍然在度持续的。
所以说呢，第三件新闻呢就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川普讲那句没有谈判安排，而是美伊现在已经进入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外交渠道没有完全消失，不过呢正式谈判没有重新启动，美国就没有放松压力， 伊朗亦都冇接受美方提出嘅核心条件。呢一种僵局如果持续嘅话呢，下一步究竟系重新谈判啦，因为系局势再一次升级咧，就会成为最大嘅问题啦。
系啊，咁样讲完中东呢个战局，我哋最后再将目光拉翻去中国，因为啊，北京最近祭出咗另一项政策波，同样牵动一批中国嘅富豪。而且呢一次矛头直指向多年嚟被视为可以用嚟隔离资产、安排跨境财富嘅离岸信托啦。
尤其系一个名啊，最近被外界频频咁点出嚟，就系潘石屹。中国财政部同埋税务总局喺7月24号咧公开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相关嘅新规定，明确咁将个人将财产装入去离岸信托，同埋透过离岸信托攞到嘅收益纳入个人所得税嘅征管范围。专业机构亦都指出啊，咁代表中国对离岸信托嘅税务监管进入一个新嘅阶段。
所以最后一条新闻，我哋就要问一句非常直接嘅问题啦。躲咗咁耐，匿咗咁多年啦，呢一回终于轮到潘石屹啦啩？
我哋啱啱讲过啦，中国富豪最关心嘅问题就系匿咗咁多年，呢次终于轮到潘石屹啦。中国富豪早年利用境外的信托这些方式将大量的资产配置到海外，现在北京开始将税网伸向离岸的信托，对这一批富豪来说，过去那些被认为可以放在境外避开中国税务监管的资产，可能重新成为税务追查的对象。
嗯，没错，7月24号中共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2026年第21号公告，亦就系外界所讲嘅21号文件啦，正式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嘅征管规则。公告规定咧，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喺存续期间产生嘅收益，都需要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嘅。在相关所得类型下边，适用20%的税率。
哇！而且呢次唔止系管信托成立嗰1分钟，官方将离岸信托分成咗设立、存续同终止清算唔同嘅环节嚟处理，亦即系咧，资产放入去之后，只要信托继续产生收益，仍然可能涉及年度嘅纳税，而信托终止清算嗰个时候。亦都系有相应嘅纳税规定，就系令离岸信托唔再系一个可以放入去就唔理嘅财富安排啦。
更加值得注意嘅系，官方对过去已经设立嘅离岸信托，亦做出咗安排，设立超过3年嘅离岸信托，唔再追征设立环节嘅税款，但系咧，税托存呢个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呢，不论信托什么时候成立都需要申报，而官方给予给了这个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呢，申报可以免于加收这个滞纳金的。
所以说呢，外界真正关注的是这一次北京究竟想追到什么程度啊。官方讲得好清楚啦，呢项政策系为咗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嘅征收管理，而且咧，官方亦都直接提到过，过去咧有人利用呢个离岸信托转移资产，咁匿埋佢哋嘅财富同埋逃避税款啊。换句话讲咧，北京而家系要将原本比较模糊嘅海外财富安排咧，逐步咁纳入更加清楚嘅税务监管嘅框架入边。
而且呢，而家喺中国嘅税务监管能力同10几20年前已经完全唔同㗎啦。路透社最近分析指出啦，中国正喺度扩大对海外资产嘅税务追踪啦。离岸信托只系其中一部分啫，未来海外保险、房地产甚至其他境外嘅资产都可能面临 更加严格的审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政策会引起中国富豪圈高度紧张。
尹潘石屹之所以特别受到关注呢，就是因为呢他的资产安排早就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了。南华早报呢这些媒体呢近期都将他视为在这次离岸信托新规定之下可能受到重大影响的代表性富豪。公开报道就说呢，潘石屹家族较早以前呢就已经将 SOHO 中国的大部分股权放入去境外的信托，之后呢又有更多的资产进入相关的安排。
更关键的是潘石屹目前的身份问题，他的妻子张欣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了，而潘石屹本人呢仍然持有中国国籍的。按照中国这一次新规，取得外国国籍或者境外长期永久居留权，但如果主要经济利益仍然来自中国境内，亦都可能被判定为有住所居民个人。所以单纯人在海外并不等于自动脱离中国税务范围的。
是啊，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富豪呢可能会认为我已经移民了，资产又放在海外，跟中国税务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哦。不过在这个新规定关注的不只是你住在哪里，而是你的税务居民身份、主要的经济利益和你对境外资产究竟有没有实际的控制权。
坊间呢因此出现各种潘石屹可能需要补税的估算，有中国专业人士啊甚至在这里推算，如果他被要求补税，金额可能从几十亿元人民币到更高啊。不过呢这一些具体数字目前属于外界推测啫，并不是中国税务机关公布正式追税的金额来的，所以这里一定要分清楚，不能够将估算直接当成已经确定的欠款账单。
是啊，除了潘石屹之外，外界也开始将这个眼光放在其他的中国富豪身上了。坊间流传的所谓追税账单，张霸王茶姬张晋、海底捞的张勇和舒平、京东的刘强东、阿里巴巴的马云，这些人都列入可能受到影响的名单。不过呢，这些数字同样只是根据公开资料作出的粗略的测算来着，并不代表这些人已经被官方通知要补税了。
而真正叫人觉得金额可能非常惊人的，是那些已经放入离岸信托的公司股份，如果将来减持套现，按照新规涉及的财产转让所得计算呢，可能会产生相当可观的税务负担的。外界估算啊，拼多多王峥、小米实控人雷军等人潜在税款甚至可能达到几百亿元人民币的级别。
还有马云呢、刘强东呢、张勇和舒平、美团王兴，这些人呢也都被坊间测算出不同规模的潜在税款。当然啦，这些数字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包括这个信托资产的原始成本、现在市场的价值、收益性质是不是已经依法申报呢，同埋实际的税务居民身份等等。所以呢，不能够简单地将信托入面有几多资产直接等同于要交几多税的。
不过政策真正释放的信号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的了，北京正在将全球资产纳入更完整的税务监管体系，官方亦都强调居民个人从境内境外取得的所得本来就受到个人所得税法的规范。这次公告主要是将离岸信托这个过去比较复杂的领域进一步将这个规则讲清楚。
所以话咧，对于潘石屹同埋其他大量持有离岸信托资产嘅中国富豪嚟讲啦，而家真正嘅问题已经唔系能唔能够匿喺海外，而系过去嘅资产安排究竟有冇留低税务责任呢？而且北京而家嘅跨境金融资讯交换同埋更强大嘅数据分析能力，过去咧嗰种认为资产只要放喺海外就好难被追踪到嘅时代，可能正式逐步结束啦。
所以呢一集四件事放喺一齐睇，其实非常有意思噶。美国正喺度重新调整印太军事部署，川普对伊朗继续施压，北京则一方面对内外对内对外部嘅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呢，将税收监管延伸到海外财富。表面上啊，是四条完全不同的新闻线，不过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各国政府都正在重新计算自己的安全、资源和权力成本。
冇错啦，黎文。而中国这一边呢，最值得观察的呢，就是离岸信托新规定究竟会追到哪一步呢？潘石屹会不会成为第一批被要求补税的代表人物呢？其他富豪会不会陆续收到税务通知呢？而那些已经将巨额资产放向海外的人，又会不会因为重新考虑自己的资产安排呢？这一场海外追税的大戏呢，可能刚刚开始的。
嗯，是的。咁样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直盯咗几个钟头，到咗晚上又干又涩紧绷，有时睇嘢就好似隔咗一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都吸收唔到噶。润眼宝被称为食的人工泪液，它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翻起，对眼水润了，后边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的。登录健康520的官网了解一下润眼宝这一款产品的特色啦。
我哋讲到今日就系到呢度咯，多谢大家嘅收听同收睇。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嘅话，同分析记得点赞、留言同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咁样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